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这个2026年春节刚刚过完的时候啊，美国和以色列呢又给世界送了一份大礼，美以联合啊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给送上了天，是吧？一代老神棍终归是没逃过头顶上的炸弹。最开始呢，这个伊朗官方还嘴硬啊，俺们最高领袖活得好好的，没死啊，信誓旦旦的说马上就会发表全国讲话。结果呢，等到了半夜，老神棍也没出境辟谣，然后等到了第二天，潜伏在伊朗的摩萨德特工直接就把老神棍的遗照传给了内塔尼亚胡。一看事情瞒不住了，伊朗官方只好承认哈梅内伊归真啊，还活着的伊朗高层领导人纷纷发誓要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惨重的代价，勿谓言之不欲也。然后革命卫队就开始朝以色列和美军的中东基地大使馆扔导弹啊，因为这个伊朗的准头不够，是吧？甚至还波及到了周围的几个海湾国家啊，就连沙特的豪华酒店也挨了一下。自打1989年开始，这个哈梅内伊呢继承了他老师霍梅尼的衣钵，当上了伊朗的最高领袖以来啊，一路统治了伊朗超过30年。咱们如果看哈梅内伊统治伊朗的这段历史，一开始呢他的影响力还远不如霍梅尼以及高祖蒙塔泽里，是吧？但是他凭借过人的权谋手腕以及绝对忠诚的枪杆子啊，还是坐稳了伊朗最高领袖的宝座。然后呢，经过几十年的统治，他的影响力甚至远超他的老师。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哈梅内伊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老神棍的啊？他又是怎么控制着整个伊朗的？这个哈梅内伊出生于1939年啊，他的这个家庭本身啊，就属于是那种宗教气氛浓厚的那一类。他爹老哈梅内伊就是小哈梅内伊的启蒙老师，他还有两个兄弟都去当了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士啊。这个哈梅内伊呢受此影响，自然也去了哈瓦扎啊，也就是这个伊斯兰的神学院上学。到了1958年的时候，哈梅内伊开始接触他日后的导师霍梅尼啊，跟着霍梅尼修习伊斯兰教义。在这里多说一句啊，这时候的霍梅尼啊，不仅是当时伊朗唯一的大阿亚图拉这个博鲁杰迪的左膀右臂，而且呢他还凭借着自己深厚的神学功底啊，获得了这个阿亚图拉的尊号。此外，这个霍梅尼呢，他在什叶派圣城库姆积极的授业传道啊，所以在他的麾下呢，聚集了一批像哈梅内伊这样信仰坚定、绝对忠诚的学生啊。而这些学生呢，也成了日后伊斯兰革命的中坚力量之一。从1961年开始，霍梅尼开始抨击当时的伊朗巴列维政府啊，认为他腐败、打压异己，是吧？破坏了伊朗的伊斯兰信仰。并且呢将这个伊朗的利益出卖给了外国。由此霍梅尼开始以宗教人士的身份领导反政府活动啊，这个哈梅内伊呢也选择跟随他的老师啊，四处宣扬伊斯兰教义，鼓动伊朗的穆斯林起来造反。面对如此情况，这个伊朗当局自然不会心慈手软，对吧？随即开始铁腕镇压这些煽乎百姓造反的神棍。那么这个霍梅尼作为带头的人自然就是重点关照的对象。然后呢，因为被当局迫害，霍梅尼只能被迫流亡海外。在他走后，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内依然坚持反巴列维政府的活动啊。在这期间他六次被捕，甚至被官方流放到内陆的贫瘠之地。但是对于哈梅内伊来说，他在巴列维政府这儿吃的苦越多，那么他在霍梅尼圈子里的地位也就越高啊，越能成为他的革命资本。最后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一切反转，是吧？曾经还是政府重点关照的政治犯霍梅尼摇身一变成为了万众瞩目的革命领袖，而哈梅内伊呢也跟着成为了革命大潮里的红人。在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哈梅内伊还受命在德黑兰组建了这个欢迎霍梅尼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呢后来也成了伊朗伊斯兰政权高层圈子的一部分。等到这个伊斯兰政权正式成立之后啊，霍梅尼成了伊朗的最高领袖，而哈梅内伊呢也是跟着一起步步高升啊，当上了伊朗国防部的副部长，甚至还兼任过伊朗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也正因如此，哈梅内伊开始接触军队啊，尤其是控制革命卫队以后，他的权力与日俱增。而真正让他的权力迅速膨胀的呢，还是接下来的两伊战争。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呢，这个革命导师霍梅尼在什叶派中的影响力到达了顶峰啊，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是吧？他开始向伊朗周边的什叶派社区传播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经验。当时隔壁伊拉克总人口的 60% 都是什叶派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呢主要是逊尼派掌权，这就让萨达姆对霍梅尼治下的伊朗越来越担心，是吧？生怕伊拉克的什叶派也搞一个革命。于是萨达姆以两国历史边境遗留问题为借口，先下手为强啊，对伊朗发动了入侵，然后这个两伊战争就此爆发。而在战争期间呢，哈梅内伊作为伊朗的军政要人，其影响力呢也在与日俱增啊，在他的运作之下，伊朗的革命卫队从当年的10000多人迅速膨胀啊，最后达到了10多万人，像是后来这个臭名昭著。在今年年初镇压伊朗民间抗议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啊，其实就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建立的。其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训练大量的年轻人去前线当炮灰啊，用人海战术把这个伊拉克的军队硬顶回去。我在以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期节目里呢，专门讲过啊，这革命成功以后呢，革命导师霍梅尼根本就信不过伊朗国防军，是吧？他需要掌握一支完全忠于自己、忠于革命的武装力量。所以借着这个两伊战争的机会，这个革命导师大力扶植革命卫队啊。而随着这个革命卫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地位和权力越来越高，这个哈梅内伊在伊朗的话语权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当然了，他也因为出风头而遭遇过祸患，是吧？1981年6月，哈梅内伊在一次记者会上遭遇暗杀，啊，杀手将这个炸弹啊藏在录音机里，然后引爆。虽然说哈梅内伊从爆炸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呢，身负重伤，啊，他的这个右手啊永久失去了活动能力。跟他相比呢，同年遭遇暗杀的伊朗总统拉贾伊运气可就没那么好了，是吧？直接命丧当场。这个右手残废的哈梅内伊因祸得福，他表现出了老革命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勇气，是吧？他甚至说，我不需要这只手，只要我的大脑和舌头还能为革命服务和工作就够了。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啊，让大部分伊朗人视他为革命的殉道者和英雄，迅速提升了他在教士和伊朗老百姓中的声望。这个哈梅内伊最终以压倒性的票数优势当选为了伊朗总统啊。最开始呢，这个霍梅尼其实并不想让教士当总统，但是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啊，最终革命导师还是改了主意，允许自己的爱徒哈梅内伊走马上任。就在哈梅内伊上任前后啊，伊朗国内还存在一小撮前朝余孽和反对派啊，这些人呢不满伊斯兰政权的独断与保守，开始用各种手段反抗现政权。像是此前哈梅内伊和拉贾伊遭遇的暗杀，其实就是反抗势力所为。而哈梅内伊当总统之后，在导师霍梅尼的授意下，他开始铁腕镇压这些反对派啊，先后抓捕了上千人，并且呢绕过了标准的司法流程啊，通过革命法院的形式直接处死了这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1982年啊，伊拉克军队基本被赶出了伊朗境内。当时作为总指挥的哈梅内伊觉得应该见好就收，是吧？不应该继续进攻伊拉克本土，这样的话会让伊朗陷入战争泥潭。但是呢，他的老师霍梅尼不干啊，坚持要继续打，打到这个萨达姆认怂为止。在霍梅尼的坚持下，伊朗军队攻入了伊拉克境内啊，两边杀红了眼，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是吧？什么毒气导弹通通拿出来往对方的头上丢。这个两伊战争呢一直打到了1988年，双方才正式停火啊。最后呢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是吧？尽管伊朗这个国家在战争里没捞到好，但是对于哈梅内伊自己来说，他捞到的好处可就太多了。毕竟他主管的是军事，对吧？尽管他主观上不想把战争打成这个德行，但是这个战事越持久，他作为军事领袖的权力就越大越稳固。截止到这个节骨眼上，从外人来看啊，这个哈梅内伊已经是权势滔天了，对吧？但是在初代老神棍霍梅尼眼里，他还不配当接班人啊，尤其是他在教士这方面的地位，就连伊朗什叶派的高层都算不上。根据这个伊斯兰政权定下的宪法， 这个最高领袖呢必须是马尔贾啊，也就是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权威者。与此同时，在伊朗的教士群体内部也有等级森明的体系啊，其中最高一级呢被称为是这个大阿亚图拉啊，这也是教士内部认可的一种标志。换句话说，你不是大阿亚图拉和马尔贾，你就没资格当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直到1988年为止，这俩称号哈梅内伊一个都没有，他甚至只是个霍贾特伊斯兰，地位比大阿亚图拉和阿亚图拉都低啊。真正给了哈梅内伊稳定最高权力机会的，其实还是源自于这个伊朗政权的内部争执。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稍微暂停一下啊，咱们插播一条这个走心推荐啊。这个3月14号到15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前往这个河北定州啊，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游学。这个定州呢，虽然是石家庄下辖的县级市，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博物馆啊，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藏品丰富到让你大开眼界。然后这个更不容错过的呢，是这个开元寺塔啊，这是中国现存的最高的古石塔啊，80多米巍峨耸立，是吧？当年矗立在这个宋辽边境，又被称作是料敌塔。咱们这个可以一眼望穿千年风云，对吧？这里呢还保留着这个定州贡院、文庙等等珍贵古迹啊，见证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流转，是吧？虽然只有短短两天时间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行程紧凑，内容扎实，绝对是让大家收获满满。咱们到时候呢是从北京集合发车啊，全程大巴接送，结束之后再返回北京啊，所以说特别适合这个北京或者周边的朋友们结伴同行，是吧？如果说您对这座低调又有料的历史小城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期待与您一起出发，遇见定州。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啊。在80年代的时候，在政权内部大家公认的霍梅尼接班人是阿里蒙塔泽里。在霍梅尼流亡海外的时候，这个蒙塔泽里呢是伊朗国内神职人员里挑大梁的，相传他也曾经点拨过哈梅内伊，早在哈梅内伊跑前跑后的时候，蒙塔泽里就已经是马尔贾了。也正因如此，在伊斯兰政权成立后，他也一直作为霍梅尼的二把手活跃着。1983年的时候呢，这个伊朗所有政府机关都高挂霍梅尼的大幅照片，然后在旁边呢就是小号的蒙塔泽里照片。1984年根据霍梅尼的意思，这个蒙塔泽里晋升成了大阿亚图拉啊，其实就是把他往接班人的方向带，对吧？然后在第二年经过各方协调啊，正式确定了他作为这个霍梅尼接班人的地位。可问题就在于，这个蒙塔泽里虽然也是伊斯兰教士，但是他的立场和以霍梅尼为首的绝大多数教士截然相反。他认为虽然说伊朗应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是呢这不等同于全方位的伊斯兰化啊，他认为民主共和制才是理想的政府形式。这个伊斯兰的法学家应该是以监督的立场对政府提出意见，对吧？而绝不应该干涉任何行政领域的事务啊，应该要保持政府的绝对独立性。从1986年开始，蒙塔泽里开始不断的写信给霍梅尼妄议国家的大政方针啊，他说伊斯兰政府应该保护老百姓的权利，而不是动不动的就铁拳镇压。甚至他还直接批评霍梅尼啊，说老师你这么干跟你推翻的巴列维又有什么区别？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伊朗高层里，蒙塔泽里是少有的自由主义倾向，是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和立场极端保守的霍梅尼经常政见不合，而双方的冲突呢，在他被点为接班人后反而是愈演愈烈啊，最终在1988年两人的矛盾迎来了大爆发。在两伊战争正式停火后，霍梅尼开始将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反对派啊，绕过了现行的政治体制，直接由他本人牵头成立了处决特别委员会，然后开始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处决政治犯啊。根据事后的估计啊，有不少于2800人命丧于这场大处决之中。而作为自由派的蒙塔泽里自然是非常不待见这件事儿的，对吧？在1989年初的时候，蒙塔泽里公开发表了对于此事的评论，他认为这场处决完全是不公不义的啊，动摇了政权的合法性根基。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批评霍梅尼对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下的追杀令， 在其中甚至说到了这么一句啊，世人正以为我们在伊朗就只会杀人。而蒙塔泽里的直言呢，最终也为他招致了祸患啊。1989年3月，霍梅尼公开解除了蒙塔泽里的一切职务，并且撤销了他大阿亚图拉的头衔，所有关于蒙塔泽里的图像社论被尽数撤了下来啊，接班人的位置就这么空了出来。而就在此时，霍梅尼其实已经是重病缠身了，根本无力再做太多复杂的决策了，于是就是这么一个空档给了哈梅内伊机会。他在当时虽然说名分不够，但是手上握有大权，是吧？尤其是哈梅内伊背后是一整支体系齐全的革命卫队，他们有自己的陆海空三军啊，甚至还有自己独立的情报组织和活动权限，根本不受其他部门的节制。就算是其他几个大阿亚图拉也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哈梅内伊，因此以革命卫队作为武力后盾的哈梅内伊开始将自己运作为霍梅尼的合法接班人。在蒙塔泽里被废以后，哈梅内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宪法啊。既然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必须得是马尔贾，那我改了不就完了吗？在他的操作下，担任最高领袖的要求被改为了具备适当政治和管理能力的伊斯兰法学家啊，把这个头衔要求给撤销了。其次，哈梅内伊还得摆平这个专家会议，这是由80几个高级教士组成的权力机构啊，专门负责这个各种头衔的授予啊。根据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规矩，就连最高领袖都得由这个专家会议选出。当然了，摆平这群教士对于哈梅内伊来说并非是什么难事，是吧？毕竟教士再有话语权，他哈梅内伊手下有人有枪，这谁能不怕呢？在他的操纵之下，专家会议直接违背组织啊，将他的头衔从此前的霍贾特伊斯兰连升两级啊，变成了大阿亚图拉。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死。第二天在专家会议上又改宪法又破例跳级的哈梅内伊获得了1/3的投票，远超其他几个大阿亚图拉。就这么着，哈梅内伊在3个月内将自己的屁股挪到了伊朗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值得一提的是呢，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事实上掌握权力的哈梅内伊啊，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访了朝鲜啊，这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出访外国。而当时朝鲜的最高领袖还是金日成啊，他因为畏惧空难，所以不敢到机场。根据惯例呢，这个外国领导人来访都是先接到金日成的宫殿里，再进行迎接仪式，所以说接待哈梅内伊的时候也不例外。结果哈梅内伊丝毫不给面子啊，也不顾什么外交礼仪，上来就责问金日成为什么不到机场迎接。这一下子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合适了，是吧？金大太阳被这个问题噎了个跟头，只能回答说这是我们这儿的迎宾惯例啊，想要把这问题糊弄过去。结果呢，哈梅内伊仍旧是丝毫不给面子啊，又一次追问什么叫你们的迎宾惯例。咱们要知道，在当时伊朗和朝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从军火到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交流。这次哈梅内伊来访，金日成特地安排了5000人的合唱团，用波斯语演唱伊朗名曲《欧烈士》，这个招待规格不可谓不高，对吧？结果人上来就如此的不给面子，这也能看得出来哈梅内伊的手腕之强呀，是吧？这么一个老神棍对内会用什么手段夺权，咱们也不难想象了。而在哈梅内伊当上最高领袖之后，纵使是有这个革命卫队作为底牌，他依然面临不少实际的问题啊。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他在地位和名望上远不如他的导师霍梅尼。要知道，人霍梅尼对伊斯兰政权来说是实打实的革命导师，对吧？他哈梅内伊虽然也有苦劳，但是论资排辈可是不够看的，更别说他还有一个教内认可度的问题了。虽然他用手段搞来了大阿亚图拉的称号，但是有不少教士对此事其实是十分反感的。后来哈梅内伊还想给自己找回一个马尔贾的身份，伊朗当时的四大阿亚图拉公开表示不承认啊，最后给哈梅内伊也搞得没脾气了，只能转着弯儿的给自己封为伊朗境外什叶派穆斯林的马尔贾。面对这种情况，哈梅内伊选择将伊斯兰政权的高层事务 从独裁转向寡头政治啊，将伊朗的政治和经济系于高阶教士阶层。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是吧？你可以不服我，但只要拥护我哈梅内伊，就有你们的富贵日子过啊！我要是倒了的话，你们也没好日子过，对吧？以此来维持教士内部对他的支持。与此同时，哈梅内伊顾及到自己的名望不足，所以并没有像他的导师一样天天主动出面参与政治。取而代之的呢，则是由他建立起了一个核心的决策圈子啊，他本人只保留最终干预的权利，大部分决策都交给了他的爪牙亲信。曾经有伊朗学者这么形容啊，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就是伊朗政治舞台上无所不能的监视者。整个伊朗上至总统等高官，下到商会等民间组织，无不受他的办公室节制。尽管他日常并不出面干涉行政，但是所有权力依然最终流向他，而且他有最终的裁量决策权。在这个基础上，哈梅内伊依然延续了霍梅尼时代对内对外的强硬态度啊，不论是对国内的反对派，还是对欧美西方国家，甭管是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民间抗议，还是几年前由头巾问题引发的抗议示威啊，亦或是因为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反政府抗议，哈梅内伊的方针就只有一个啊，敢反对我，那么铁拳必不留情，该打就打，该杀就杀。对待西方国家，他也从来不松口啊，一直摆出一副反对的态度，是吧？尽管在他的统治之下，伊朗的经济因为各路制裁一路滑坡啊，以至于到了极度危险的边缘。但是咱们不得不说，这个哈梅内伊作为第二代老神棍啊，他的政治手腕是实打实的，对吧？这30多年以来，伊朗的最高权力从未离开过他的掌控。现如今人没有做到的事儿，最终还是交给了炸弹啊！在30多枚重磅炸弹的狂轰滥炸之下啊，这个哈梅内伊连同他的女儿、女婿、外孙以及儿媳啊，四个家庭成员一起被送上了天，见他的安拉去了。甭管接下来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如何，他哈梅内伊的权力到此算是物理意义上的结束了。其实从他当政夺权，咱们就能看出来，这哈梅内伊的权力来的也不咋光彩，对吧？他手上的鲜血啊，估计都够染红波斯湾的了，是吧？所以估计去的时候呢，这个炸弹也没给他留什么体面。据说最后还是靠一枚戒指辨识出的尸体啊，他这政治生涯呢，也能称得上是生于不仁不义，死的轰轰烈烈了，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